第四门是叫这个从政的人员做官的啊，他也分门别类的啊，也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他都汇集在一起啊。啊，那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啊，精简实用啊，在现前这个社会时候能够推动啊，大家都能够在一块学习，这个社会确确实实能够化解动乱，能够恢复安定和平啊，只要社会安定和平，繁荣兴旺啊，自自然然就恢复了啊，所以真的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由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讲讲了没有用，讲了啊我们自己得不到真实利益，一定自己要做啊，学了之后我就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啊，齐心动念，不为自己啊，为社会，为国家，为整个世界啊，今天一定要晓得整个世界是一家，我们这个国家地区再好，别的地方动乱影响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安定啊，所以一定要做整体的来设想啊，样样都要想得圆满，想到整个世界一切大众的幸福啊，想到大家的利益啊，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为一切众生修复，为一切众生增福啊，这样我们这一生呢，活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啊，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决定往生呐、啊。所以这后面这一句愿生彼国啊，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啊，一定要有愿啊，我们的愿啊不再娑婆世界啊，不在天上人间，我们的愿一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样说我们决定往生啊，没有往生之前，只要有机会全心全力为整个人类做出贡献，做出服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科会第49面第一行，这个经文是三辈往生上辈啊，从其上辈者这个地方看起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这一品经对于修学净宗的同学来说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如果真正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 那这一品经呢就是关键，诸位能够遇到这个缘分，这实在讲是经教里头常说啊，稀有的因缘，开经记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品经里面一共有四大段，第一大段上品，第二大段这个上辈，第二大段中辈，第三段是下辈，最后一段呢，慈州大师判这个科判叫一心三辈这个四段经文，经文不长，意思很深黄念祖居士非常难得把这段经文作为详细的注解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这部经呢，都是依黄老居士的这个大经解在古大哥对于净土往生有许多种说法是不是凡夫有份特别是上品上层我们知道净土有四土三辈九品古大德有书是报土是菩萨往生的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去往生的凡夫只能够生凡圣同居土说法呢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稍稍涉入经藏的人会有疑惑什么疑惑呢极乐世界号称平等世界那我们凡夫不能够往生十报土跟这个方便土只限于凡圣同居土呢好像太委屈了太不公平了所以也有这个祖师大德了特别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唐朝时候的善导大师传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果然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善导的话了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一段事情不但在中国传说很久在日本在韩国也有这个传说我到日本去访问日本人告诉我我们日本人也知道这个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他们对于这两位大德了非常尊重那比我们中国人呢对这个祖师尊重实在是望尘莫及了我们比不上日本人到日本许多寺庙里面看到祖师的塑像塑像供在这个大殿上至于这个彩画的像油画的像那就更多了如果诸位要有机缘呢到日本去旅游观光我相信都能够看到这是人家对于祖师的尊重善导大师引经据典这个辨别古人这一种说法他老人家讲呢 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如果你遇的语言很殊胜，你这一生往生的频率就高啊，而语言遇的不殊胜呢，那可能往生频率就低了啊。这是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那么这是令我们疑惑，从此断除啊，我们对于净土这个高品位的就产生了很大的期望啊。我们觉得什么呢？有份。那有份是好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往生呢？祖师告诉我们呢，净宗法门呢是一行道，万修万人去啊。啊，可是我在早年追随李炳南老师的时候，啊，我跟他学了十年。他常常给我们说，现在念佛人一万个念佛人当中啊，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一两个啊，万分之一二。这个话又怎么说呢？不是万修万人去吗？啊，没错，问题啊在修啊，你有没有真修啊？那怎么个修法呢？那这个一品经跟下面一品，这三辈往生，下一品往生正因，这里面呢，经典上佛所讲的这些条件，我们有没有具足？啊，四徒三辈九品呢，就在这两品经上。如果我们圆满具足，那恭喜你，你生极乐世界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你就证得化身菩萨果位啊，那确实是不可思议。如果这些条件不具足，那就难怪了。那么他现在这个地方上辈的这上三品的头一个是舍迦啊，弃欲而作沙门，说到这个地方，我要跟同学们呢谈谈学佛啊。学佛要怎么个学法？现在我们佛弟子很多啊，诸位都受过三皈五戒，你们有没有学佛呢？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不像个佛呢？啊，如果我们还是凡夫不像佛，那你没有学佛啊。这个经上讲的每分啊，本经所说的下辈往生的头一个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啊？这个事就难了。像这些与老师关系很大啊，是法佛法要成就啊，一定要与真善知识啊。你头一个条件是你要遇到好老师啊，没有好老师的调教，你对这个一无所知啊。 我学佛的因缘跟诸位就不相同啊，我不是迷信的，我从小读书最反对佛教，当然佛教是迷信的啊，在我那个时代啊，这是我今年80岁了啊，我那个时代十几岁的时候，就是70年前的，没有讲经的啊，当时我们不晓得，在中国以后读书的知道，大城市里面像北京啊、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有一些法师讲经，也不是天天讲啊，我们住在农村，住在小城市，没有人讲经啊，所以都看到的是呢，都是做庙会，都是给死人做超度佛事所证啊，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佛教是迷信，不如天主教，不如回教啊。我在念书的时候跟基督教回教都接触过，我上他们的教堂，上清真寺，为什么呢？他们有讲道啊，到那里听听，哎，觉得蛮有道理啊，可是佛教里头没有啊，佛教里到那除了念经之外，念的也不懂啊，念的这腔调我们也听不出来啊，所以是根本就没有兴趣啊。所以以后我学了佛了，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学佛，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这个因缘是我跟我的老师学哲学啊，我的老师是方东北先生啊，这也是很有名的教授啊，他给我讲这个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呢讲的是佛经哲学，我感觉到非常惊讶，这佛经怎么是哲学呢？哎，他告诉我，他说佛经不单是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的最高的东西，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他这几句话打动了，佛教里这么好的东西，可惜现在这些出家人都不知道啊。所以从此之后啊，哎，就对佛教里是产生好感啊，到寺庙里我也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也不问他们，到寺庙找佛经看，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个市面上买不到佛经，只有寺庙里头还有这个藏经楼啊，到这个里面去找，找了之后啊，我们抄写，我们是抄过经的，因为他的本子借不出去，他不让你借出去啊，所以我们的抄经啊，以后接触之后才知道这里头确实有好东西啊。那么接触佛法，我就啊非常这个语言非常殊胜，认识了蒙古啊一个亲王，满清时代的一个亲王啊，明亲王现在都不在了，我们跟他做邻居啊，他看到我呢看佛经他很有兴趣，他有一天他来看我，他说我听说你在看佛经，我说是啊，啊，多久了？我说差不多一个多月了，看得懂吗？我说似懂非懂，需不需要个人指导指导啊？我说好，那很难得了。我说哪一位啊？张家大师啊，我认识张家大师是他介绍的，啊，跟张家大师非常有缘分。见到张家大师之后，我就向他提出几个问题啊，都给我解答。我说我现在知道佛教很好，不晓得从哪里入门啊。他告诉我看破放下啊，看破放下我也懂得这个意思。我说从什么地方落实啊？他叫我从布施 啊，我离开的时候，他送一本书给我看，《释迦牟尼佛传》。啊，这个传呢是个画册，啊，画得非常好，啊，是彩色的画册。啊，下面有简单的说明，我看得很欢喜。大师告诉我，详细的传记啊，在《大藏经》。啊，《大藏经》有三样东西，他叫我看两样，一个是释迦谱，一个释迦方志，都是唐朝时候祖师们编的，根据经论编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释迦谱有四卷，分量比较多，释迦方志一卷，啊，比较简单。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老师关系重要啊！你要学佛了，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哎，你才不至于把路子走错啊！啊，读了释迦牟尼佛传记之后啊，对他老人家才真正佩服啊，看破放下了，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我们这个世间人追求名闻利养，啊，他是王子。他可以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他出家了，他放下了，啊，这个帝王放下了，权位放下了，啊，财富放下了，啊，妻子放下了，他真的放下了，啊，真的看破了，啊，我们天天还在追求。啊，头脑里还在想这个，想这些东西，错了啊！啊，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啊，当时我就想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他的动机，这都是事先。啊，做太子的时候，出去游玩，看到这个民间的疾苦，生老病死，那么想想自己。这一生当中啊，虽然是我们中国人讲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你也没有办法逃过生老病死啊。这个是他出家修道的动机啊，这之一了。自度当然要度人啊，我自己想。了生脱死，同时也要想到要帮助一切众生了生脱死，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这个心非常难得了，非常可贵也。那么出家之后他过什么生活呢？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但是他老人家随缘啊。如果有人离情，他答应啊。像这个最有名的竹林精舍，奇树结果多年。啊，齐陀太子、结果多长者，啊，他们自己的园林，啊，不是供养释迦牟尼佛，啊，是借给释迦牟尼佛住，啊，离情，他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所以佛陀一生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一丝毫都没有勉强。啊，缘尽了呢，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他也像孔子一样啊，周游列国。啊，那个时候印度并没有统一，都是一些小国啊，周游列国。啊，随缘教化众生，啊，一丝毫都不勉强。啊，为我们做出来的榜样是修自己，自己修好了， 才能够教化众生啊，这是圣人。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啊，自己做到了然后再教人啊，再说到啊，说了之后自己就很认真努力去做，这是贤人啊，先做到再讲啊，这是圣人啊，做到之后他真能做得到呢啊，说了之后真能做得到啊，这是贤人，说了之后做不到啊，叫骗人呐。那骗人怎么会成就呢？骗人怎么能往生呢？那是这种道理呢啊，一定要做到啊。那么在中国儒家也讲到啊，你看大学里头所说的，自天子以至庶人，亦是以修身为本呐。啊，佛家讲修行，儒家讲修身，名称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一定要从自己真修干起啊。儒家的修身，修身之前正心啊，心正而后身修啊，正心之前诚意，诚意之前致知，致知之前格物。你看看修身要经过这么多层次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的身才能修好啊，佛法也不例外啊。啊，如所说的跟佛法的是相同啊，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啊，这个就是所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那么从哪里做起？从格物做起啊。物是什么呢？欲望、物欲啊，格是格斗啊，你先要把欲望放下啊，只要你有欲望存在呢，你的心就不正，你的身就没法子修。那么这个在今天，所以这个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啊，问题就出了这里贪嗔痴慢五欲六尘你没有放下了啊，内贪嗔痴慢，外面五欲六尘在诱惑啊，那这起心动念，那就是地藏经常所说的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你的心是轮回心，你的业是三途业啊，你将来也会往生的，但不是极乐世界啊，是下三途恶鬼地狱出生，你到那里去往生吧啊，不是极乐世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学佛一定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他老人家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就是家。那么家，大乘教里面讲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一般观念当中的家啊，你有土地，你有房屋啊，你有妻子儿女啊，这个是你的家了啊。这一般人都知道啊，出家是出这个家，其实这个家不重要啊。第二种家呢，烦恼是家。第三种家，三界是家，有六道轮回是家。第四种啊，生死是家啊，你要能够啊脱离烦恼，你要能够脱离六道，你要能够脱离生死，那你真出家了 啊，所以这个田哲这个家庭不重要啊。你看看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有很多居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哎，他没出家了，其实他出了家，他这个田哲妻子儿女这个家没出啊，他烦恼家出了啊，他三界家出了，生死家出了，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化身菩萨果位啊，所以这个家要搞清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出由身出心不出，那就身出了家像个出家人的样子，起心动念完全跟在家人一样啊，烦恼习气一点也没断啊，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啊，毛病习气一大堆，这个不行啊，这是你没有出啊，样子出了，这没有出啊，这不算数啊。那这样出家了，这从前李老师常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不能往生。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就是在家真正修行的居士啊，他这个世间这个家他没有出，他烦恼断了，这烦恼轻智慧长啊，他出烦恼家，他出六道家啊，他出生死家啊，这个是我们要值得重视的，这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第三种叫身心俱出，那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啊，这个心出身不出啊，在佛陀的时代啊，维摩居士做榜样啊，维摩居士是心出身不出啊，所以佛住世啊，当时是两尊佛了，一个是出家佛，一个是在家佛，这个诸位要懂得啊。你看看世尊的弟子啊，像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些大弟子，见到维摩居士跟见到释迦牟尼佛一样，要顶礼三拜，右饶三匝啊，要听老师教诲，不能说他是在家人，那不是，他是佛啊。所以这些好样子啊，佛陀当年在世都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佛去我们远了，时间有三千年了，但是典籍都在，都记在经典里头啊，所以我们对于在家学佛决定不能轻视啊，说不定人家的境界啊功夫比我高啊，我不如他了啊，我如果是轻慢他的话，这个得罪呀，这是自己造罪业啊，那就错了。所以修行头一个要断烦恼，佛法里面讲断烦恼，儒家讲格物啊，格物就是断烦恼啊，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舍掉啊，要放下了啊，就是讲的断烦恼障啊，智知啊是破所智障啊，佛法讲二障啊，你有二障啊，你不能明心见性的啊，障碍你的悟门啊，你没有办法开悟啊，所以一定先从破二障下手啊，大小乘都不例外啊。障碍舍离了，你的心清净了啊，你的意呀就成了啊，这真诚心，真诚心才能现前。我们有烦恼有习气，真诚心是性的啊，是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透不出来啊 每个人都有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以烦恼啊，这个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华严经上说的啊，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性德透不出来啊，菩提心是性德啊，菩提心之体就是真诚，儒家讲的诚意啊，菩提心的用就是真心啊，这个心呢用得真啊，对自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提升自己的灵性，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呀。啊，那么在这个经论里头，像大乘起心论啊，诸位曾经读过起心论里面讲菩提心、直心、身心、大悲心啊，直心就是至诚心啊，身心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啊，对人要慈悲啊，对自己要清净，要平等啊。啊，经论所说，现在人很不好懂，也不好讲啊，所以我在十几年前啊，在美国讲经的时候，我把菩提心讲作五句啊，经常讲三句，我讲了五句。体是真诚啊，身心我讲了三句，清净平等正确，这就是身心啊，讲身心不好懂啊，我讲清净平等真诚，大家啊，这个正确大家就好懂啊，最后慈悲啊，慈悲是他受用，所以用什么心对待自己，用清净平等正确，这个对自己啊，啊，这就是正心呢、啊诚意正心呢、你的身就修啊，那么修身，身所表现的啊就是戒律，这个戒律是自自然然的，一丝毫勉强都没有。戒律从什么地方落实呢？从十善业，十善业呢是修身的这个标准啊，身不杀，不盗，不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欺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身修了，身修而后家齐，比一家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啊，团体也是如此，团体上下和睦啊，这团体就兴旺啊，啊，如果这个里头彼此有意见啊，彼此有冲突，那是衰相啊，那不是兴旺相，衰相啊，一定要衰啊，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呢。今天我们讲世界和平呢，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呢，一定呢要懂这个道理，一定呢要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啊，那么佛法，特别是我们净宗，啊，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是净业三福啊，我们净宗学会最早是在美国成立的，我写了一篇缘起啊，就提出我们修行的纲领五个科目啊，不能太多，太多了记不住没用处啊，一定要很简单啊，这五个科目呢，第一个就是三福，敬业三福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六合啊，六合敬，第三个是三学戒定慧，第四个是六度，第五个是普贤十愿啊，我们就这五个科目要落实，要做到啊！啊，从哪里做起啊？从净业三福做起啊！净业三福，佛说得很清楚，这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业。这一句话说得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修行人能够修到成菩萨、成佛，都是以这个为根基。如果这个三条没有呢，你就根没有了，根坏了啊！当然你怎么样辛苦，怎么样勤奋，你收不到效果，原因在那里，根烂掉了啊，像这个树木一样根烂了啊，现在还有个架子，不久就倒掉了啊，枯死了啊。所以今天啊，我学佛学了54年了，啊，26岁开始学了，54年了。啊，去年我访问梵蒂冈，啊，跟教宗见了一面，现在他也走了。啊，我在教廷里面所看到的，深深感觉到，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这个宗教啊，跟我们佛教一样，把根本丢掉了啊。所以回来之后呢，我就特别要加强，要救根啊。救根怎么个救法呢？啊，所以首先你要晓得根在哪里，根就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是就这个根呐、啊，啊，这个根，前面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啊，你们想想，《弟子规》是不是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后面两句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得非常好啊，从人天善果，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无上菩提，一切佛法呢，都是以十善为根本，十善是基础啊。所以你有十善，你有弟子规，你就有了根了。无论修什么法门，你决定会成就啊。为什么？你是活的，你有根啊。如果没有根呢，那就像我们现在花瓶里插的花，啊，很好看，两天就枯死了。啊，所以这个两年我到处在提倡啊，啊，这个幸好啊，还有人啊真跟我学。啊，头一个就是杨淑芬居士，啊，真干。干得很有心得啊。第二个呢是他的学生啊，这个蔡林旭是他的学生啊。现在蔡林旭也有学生了，有第四代出来了。哎，他们告诉我现在差不多有20多个人都是真正在干，而且讲的都很好啊。那个讲的好的标准呢，是要在台上讲，要叫台下听众痛哭流涕，那才成功了。如果讲了下面人听到无动于衷啊，就不行。你这个不行，这个不及格啊。那 一定是自己真做到，真诚心才能感动人啊，不是言语，言语好说得天花乱坠，那个没用处，人家听着哈哈笑一笑，走出门大门之后忘得干干净净，没有什么用处。